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好，让我们翻开弟兄刚刚为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来到神面前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宝贵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可以使愚人变得通达。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原本都是毫无智慧的，愿主你亲自让你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亮光。愿主今天借着经文让我再一次认识你是怎样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主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希伯来书其实对于一个如果是刚信主没有多久的人来说呢，是比较难读懂的，对吗？尤其是他是在没有读过旧约的情况下，他很多时候会不知道到底他在讲什么。所以希伯来书如果我们看呢，其实它好像是在解释一卷旧约当中的书。哪卷书呢？就是我们旧约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非常不愿意读的一卷书，就是利未记。为什么他要解释这些的献祭礼呀，这些的这个宝血呀，牲畜的血呀，他为什么要讲这些呢？那我们就要知道希伯来书它是怎么样一卷书。希伯来书从它的名字来说呢，顾名思义它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书，写给希伯来人的书。那为什么要写给犹太的，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了，那为什么要写给犹太人这卷书呢？其实啊，当时在罗马帝国呢已经开始了对基督徒的一个逼迫。那在这个逼迫当中呢，一定有人会软弱。但是呢，如果是专心跟从主的人，他专心要持守主的道的人，他就没有办法，他一定要承受这个苦难和逼迫。但是呢，在基督的教会里，有一类人呢，他是觉得他可以有地方可以逃的，就是他可以躲过这场逼迫。是哪一类人呢？就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信主的，但是在这场逼迫当中呢，他们很多人呢会觉得，如果我逃回到犹太教当中，就可以避免这场灾难。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他是逼迫基督徒，但是他并没有逼迫犹太人，所以很多人想逃回到旧约的这个犹太信仰当中，他就觉得我也信的是耶和华神呢，一样的呀，找一个这个能够说服他的理由，他就可以逃过这场灾难。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针对旧约当中的各样疑问来解释，告诉他们不可以，你不可以逃回到犹太教，因为犹太教当中那些疑问不能够带给你耶稣基督所为你舍的这个救恩，绝对不可以。所以就鼓励他们，你必须要有愿意为主受苦的心志。所以你会发现在希伯来书最后的时候，他会说你要耶稣基督在营外受苦，我们要救了他去跟他一同受苦，鼓励信徒不要逃。但是信徒常常会有一些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就说留得青山在啊，不怕没柴烧啊。但是你看神的旨意就定义让的人信徒为他受苦做见证的时候，你不能躲。所以希伯来书他是写给犹太的基督徒，告诉他们基督是完全不同于旧约当中的这些的人物天使还有这个献祭的礼仪，完全不同的，无可替代的。所以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一开始他就把基督和天使做比较，当然后面还会和摩西啊、祭司啊，还和这个献祭的仪文呢都会做比较，但是他最先比较的是天使。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所承受的名啊，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他提到了基督的名。所以我们会发现旧约当中常常很注重名，对于我们华人这个文化传统来说，我们不是很看重名，但是其实圣经当中说到名字呢，我们就知道它非常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你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呢，比方说你提到一个人一个人的名字，你会立刻会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有什么特性 啊，这个人是性格是怎么样，人品是怎么样，所以一个名字就代表了这个人的一个属性。所以圣经会提到他的名字是超比天使的名更尊贵。那我们看圣经当中，旧约当中啊，提到哪些神的名呢？啊，会提到有以利啊、以罗希啊，还有以利沙代、以利沙代、耶和华以勒，这些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耶和华预备啊，耶和华拉法医治，还有尼西是我惊奇啊，还有这个麦加底西是叫你们成圣的，沙龙罗伊，我只是举了一部分。圣经当中提到很多关于神的名字，我们会说神不就是只有一个名字吗？啊，我们叫耶和华，但是实际上啊，真正的旧约圣经当中的名字它叫亚威啊。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名字？就是神他太丰富了，所有的全能，所有的荣耀，所有能力，在他一个这个神的身上，一个名字不能够完全表达出来，所以每一个名字都是代表他一个属性，他医治啊，他预备啊，还有耶和华以便以谢啊，都是到如今还帮助我们，就是所有的名字都看到这个神的属性是多么的全能，多么的有荣耀。而耶稣基督承受的就是神的名字。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到七节的时候提到他的时候，圣经预言他，你看他说啊，有一婴孩赐给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宝座上。所以他这里说耶稣的名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会说不是圣父、圣子、圣灵吗？啊，他不是圣子吗？为什么说他是全能的、永在的父呢？就说他承受了父的名字，父的一切属性他都有，他和父是同职的，是同一个神。所以他承受这个名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他是神，他神他怎么能和天使比呢？所以圣经一开始就把人看为很高的这个天使放在一起和基督比，天使没有办法和他比，他是神呢。所以在接下来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比较对仗的结构哈。首先他是说基督承受的名，这是在讲基督，刚才我讲的。但是在最后一句他说啊，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里都是承受这两个字，但是结尾讲到承受救恩的人就是我们。如果我们作为一个 蒙神拯救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不会看自己好像比天使更厉害。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天使显现，我们一定会扑倒在地，我们一定会非常敬仰，我们一定会高看的，对吗？这就是人对于超自然的这种的受造物的这种看法。因为天使给我们感觉是有能力啊，有权柄，可是这个首尾这个对应，你就看基督承受的名他是神，我们这些承受的救恩的人，天使是服侍我们的，他是为我们效力的。我们人都没有办法和基督比，怎么会把天使去和基督比，甚至超过基督呢？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因为犹太人很看重天使，说天使是没有办法和基督比的，你怎么会不把基督当作神呢？所以在这段这个结构当中呢，我会发现他首尾都是在讲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神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要做你的父，也没有对所有的天使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使我等我使你仇敌坐脚凳。而中间他又说论到使者，他是他的做什么啊？论到子却说啊，他是用一个对仗的结构来突出基督这个完全超越的地位。所以他是表示基督和天使这是完全不同的身份和地位，他们两个怎么能相比呢？所以犹太人看到这段信息的时候，懂旧约的犹太人他就会明白， 所以我们会发现希伯来书当中有很多旧约的信息，尤其是在第一章这段，你会发现他引用了很多诗篇当中的信息，就是让他们明白基督的超越。而基督和天使他们所做的工也不一样，他们做的是不同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一章七节说，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我们来大风呢，我们都会怕风，有火呢，我们都会怕火，这些都是我们所害怕的，我们所敬畏的啊。所以在历史上拜异教的风神火神都有拜的，对吗？啊，现在也有人拜什么都有，风神火神都有了，现在也有拜的，有一些风水都在讲究。他们怕，他们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天使，这些都是神的使者。可是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当主耶稣在船上睡着，门徒害怕的时候，他醒了之后，他说什么？他向海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你看，这些使者都听他的，而这些人呢其实都是看见的。主耶稣当时行了很多神迹，他所行的神迹都是一些超自然的，但是为什么当时法利赛人都不能够尊他为大呢？因为他是人呢，人怕的是天使，风海这些火都是人所怕的，如果有一个天使显现，他们更怕。所以路加福音当门徒看见这些撒玛利人让人不接待他们的时候，就很生气，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哎，他们门徒知道跟主在一起，他们是有权利吩咐这个火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不同之处啊他们所做的事情，火和风是神的仆役，耶稣是可以吩咐他们的。但是同时呢，在这是一章七节，但是同时我们会发现也记载了耶稣做的事情，在一章的八到十二节是这样讲子的，我们一起来读，开声读。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以这是在讲子所做的事情。他讲到子所做的事情呢，他讲到子是作为一个神，作为神的时候他做的，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他可以把天地都卷起来，这个是神能做的。可是他当中还有一句讲的是什么呢？他说，你喜爱公义，恨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句话是引自诗篇四十五篇当中的一段经文。但是这段经文呢，其实它不是在讲神的，它是在讲人的，它好像是在讲一个人。他说这个人呢，他说，哎呀，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神，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很显然引用到这里的时候，他是在讲基督成为人子的时候，他成为道成肉身的基督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为什么神要用喜乐油膏他，胜过膏他所有的同伴呢？他做了什么呢？他为什么能在地上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在众人当中他比众人都好？所以我们就要看他对我们的救赎到底他是怎么救赎我们的。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是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救恩的经文，所以我们都知道因信称义，我们都知道耶稣宝血为我们流啊，救赎我们。可是我们到底知不知道他是如何救赎的？什么是挽回祭？如果我们看旧约当中啊，有一个会幕，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都知道有个会幕。那会幕呢，一进门的时候呢是祭坛，然后是洗濯盆，进到会幕里面啊，有至圣所和至圣所。那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牲畜的血进到至圣所里，为自己和百姓赎罪，人啊，神赦免人的罪。可是在进门的祭坛这里呢，是人当人犯一个罪啊，比如说人啊，这个抢了别人东西，他犯了一个罪的时候，他就要杀一个牲畜来到神的面前替他赎罪。为什么呢？当他犯一个罪的时候，他就是该死的。那神为了让人得救赎，他就用牲畜，死一个牲畜，把人的这一个罪赎掉。如果他又犯了一个罪，还要再来献。所以人一生啊，在神面前就是要不断献祭，因为他一直在犯罪。所以祭司就是在神和人当中的一个中保，替人向神来代求。那这就是啊，旧约当中的人来到神面前可以被赦免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啊，那我们要问一件，什么是神的义？在罗马书的3:21-22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有几个信息我们可以知道，有律法啊，有基督的救赎，有神的义。那我们要问了一句，我们将来都要带神的面前，到公义的主面前，那怎么样才能够通过审判呢？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审判的标准圣经已经明明说了，就是律法，律法就是审判的标准。好了，那我们会问，我们是犹太人是有律法的，可是我们非犹太的外邦人是没有律法的，对吗？所以很多人都会质疑，尤其很多刚信主的慕道朋友就会说，那究竟没有神的律法的人是怎么样最终经过审判？其实啊，没有犹太人的律法，我们外邦人同样是有律法的。在罗马书2:7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什么样人可以能够通过审判？就是这个人呢是恒心行善。有人问，这个世界人如果不信主能不能得到救恩？如果他做到这些就可以得到救恩，不，就可以得到永生。他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些，他就可以不需要基督的救赎。什么样的人呢？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也就是说，这个人一生都恒心行善，追求的是永生的福分，他不追求世界上的财富，不追求世界成功，他就能够得到永生。有这样的人吗？没有啊。我们从出生开始，人就开始在赚取世界吗？谁会去愿意去这一生只是寻求死后的永生会去行善呢？没有。所以人靠自己是得不到救恩的，是得不到永生的，是得不到神的这个审判通过的。因为人一生都是在追求世界，即使他想找永生只是偶然的。那我们外邦人非犹太人有没有律法呢？其实也有。在罗马书2:11-15说啊，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那外邦人是律法是什么呢？他是说啊，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仍是，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什么是外邦人的律法？就是上帝已经刻在他们心里的律法，就是人的良知，就是人的良心。所以一个非犹太人，他的律法什么？就是他的良知。所以有没有人一生问心无愧？有没有人说一生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昧着良心的事，没有说过任何昧着良心的话，没有任何昧着良心的念头？有没有呢？没有。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良知都知道一些事情不对，一些话不对，但是我们还是压住我们的良知去说的，这就是犯了律法。也许有人要说，那我还做了很多好的事情，我还顺着我的良心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们，律法就是什么？就是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这个世界法律也一样，你犯了一条法律就被定罪，不是把世界法律都犯了才成为罪人。所以人外邦人没有办法通过律法，犹太人也更守不全他的律法。所以如果人能够守全律法，人是可以通过审判。但事实是没有一个人，包括犹太人外邦人，没有一个人能守全神的律法良知。人没有人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的，所以人都是犯律法的。那以色列的律法就我们就很清楚了，是在这个神跟他立约给他们的。所以人怎么样才可以通过审判呢？人必须把律法每一条都行全了才能够通过，所以律法一条都不能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18说，我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律法是不能废的，所以人只有完完全全行全律法才可以。所以在旧约当中几次都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行律法就是让人能够活着，律法本身就是生命。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曲解了律法在现代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说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新约已经不需要律法。不是，新约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审判的标准就是律法。所以怎么样才能通过这个审判啊？罗马书8告诉我们，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但是这个神的儿子来，他是以什么样子来的呢？加拉太书说他是生在律法以下，他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世上33年半，他完完全全是遵守了律法。从他出生满了8天，他的父母给他行割礼，全都是按律法做的。他在地上所做的都是律，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守全了律法的人，所以他才能够替我们死。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圣经当中的时候，有人会说，不对，耶稣他不守安息日，因为他是犹太人，但是他总是冒犯安息日，犹太人也常常说他。可是弟兄姐妹们，耶稣从来都没有不守安息日，他是唯一一个懂得如何守安息日的人。因为在马太福音，他在跟法利赛人吵架的时候，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很多人会曲解说，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可以不守安息日，这个就是大错特错。如果我们看神当初设立安息日，在第7日的时候他歇了他所造的功，其实就是写人，神是享受和人的同在。安息日是告诉人，神是跟他们在一起的，神每一天都跟他们在一起，但是设立一个安息日，让他这一天去安静思想，提醒他神跟他同在。 所以就好像我们守主日一样，我们每一天我们每时都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复活的，只不过在主日这天神单独分别这一天，把所有能够让我们能想起神，能够与神相遇的这些方式都在这一天同时做。比方说我们会唱诗，我们会读经，我们会祷告，我们会听神的话语，这个是平时可能我们偶尔听赞美诗我们会跟神相遇，我们平时祷告会跟神相遇，读经会跟神，可是在这一天他把所有的事情放在这一天提醒我们，并不是代表平时的每一天不是敬拜神，每一天都是敬拜神的，只不过这一天是把所有能够敬拜神的方式集中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提醒，给我们有一个生命的提醒。所以过去的这个安息日也一样，神让每一天他都跟他的选民同在，只不过这一天让他们安静，什么都不要做，思想神的爱。所以安息日是神的同在。那主耶稣只在安息日治病吗？绝对不可能啊，他是一个见了人可怜他就怜悯叫医治的人，他的爱怎么可能在安息日这天止息呢？爱是永不止息，所以他不会在这一天停的。所以享受神的同在，怎么会不享受神的医治和保护呢？是这群法利赛人完全不懂安息日的意义，把他守成了死的教条。但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才是真正明白安息日的意义。所以这就是当时主耶稣在世上所做的。所以他看到这个人有病的时候，他的爱不能够停止，他不能不医治他。可能我们人会想，这些人会难为我啊，这些人会和我吵架，算了，过一天再说吧。这是人的爱是可以停滞的，可是神的爱是不能停，所以不会在这一天他停止他的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和这些人冲突，实在是他为这些可怜的人所付上的代价。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唯一在世上他守全律法的人，所以他才能把我们赎出来。他所有的律法都守全了，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这个守全了律法的这个生命就归给了我们。所以他在地上33年半，每一天都是为我们而活的。如果他只是为了上十字架替我们死，那不何须等到33年半呢？出生就死不就好了吗？他活的每一天，在地上所受的每一天的苦啊，居无定所，受尽别人的嘲弄和歧视，都是为了你我而活。他在世上的每一天年日为你我而活，我们也当为他而活。这就是生命的一个交换。但是很可惜，是我们今天还很多时候还握着生命的主权不肯交给神。那我们也看到在1章8节到12节仍然说他是这个掌管天地的主啊，他是可以把天地都卷起来的主。那我们看当神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啊，他是以这个雷轰闪电和密云脚声啊，让这个百姓发颤。神在旧约当中显现这样的出现，说百姓没有不怕的。所以很多时候人说旧约的神好严厉，新约的神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一个神。你怎么可能说只在旧约当中看到害怕，在新约当中看到爱就不怕了呢？怎么就不敬畏基督了呢？他是一个神呢、啊、我们要从旧约当中神的严厉当中看到神的大爱，更要从新约主耶稣的慈爱当中看到他的圣洁，不可以把它分开。那所以我们看在5节、7节、8到9节、10节、13节，他大量引用的都是旧约当中的信息，就是让这些信徒明白啊，你们所信的神就是旧约的神。你如果逃回到旧约，你不信这个神，你就跟不信神一样，你不可以再逃回旧约。所以他用旧约来去解释基督，就是让这些犹太人明白，你抛弃了现在这个基督，你回到旧约那个遗文是没有用的，你抛弃了神啊。所以你看待人在旧约当中啊，你看人在旧约新约当中对待这个天使的态度，我们看 士师记当中，当耶和华的使者去责备他们的时候，百姓就大哭。当撒母耳记下大卫犯罪，天使要灭城的时候，你看大卫看见灭命的天使，他就害怕，就祷告神。而在启示录当中，当约翰看到天使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说他就要拜他。这个天使说：“不可，不可，我与你和你是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我们就看人怕天使，因为天使给人是很威严、很有能力的。可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不怕基督？为什么人怕天使？怕旧约当中的神的出现的神？为什么到了基督他就不怕了呢？因为他曾经成为卑微的人的样式，所以人不怕他。他为什么要成为卑微的人的样式呢？我说他是为我们呢，他不需要啊，他完全可以以雷轰闪电密云向人出现，人就怕他。可是他为了救我们成为了卑微的样式，却使我们不敬畏他。旧约当中的犹太人为了躲避逼迫，不怕不认主，就要跑回犹太教当中。可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为了保全自己，我们也不怕基督会生气，我们也说神有恩典，神会怜悯我，神体恤我，我软弱神都知道，然后就软弱。这和犹太人逃回到犹太教没什么差别，都是不怕基督，都是可以满足自己的软弱，保全自己在世上的地上的生命安全财富和我们的人际关系，不怕他，因为他曾经成为我们看不起的样式。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好像这些犹太的信徒一样，稍有事情就不认主，就跑掉，以主的怜悯来去任意践踏他的爱。我们忘了他的忍耐和恩慈是为了带人悔改的。所以犹太当日犹太的信徒的经历其实跟我们今天没什么两样。今天我们他们当时受到的是性命安危的逼迫，我们今天受到的是各样言论自由的逼迫，我们不敢讲，我们怕失去工作，怕人讨厌，怕人看不起我们，怕人说我们极端，我们怕得罪人。那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们不怕基督，因为他成为软弱的样式让我们轻看了他。如果有个天使在我们面前，我们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什么？我们知道世界不管怎么逼迫我们，天使有能力，我们忘了这个神同样有能力。旧约和新约是同一位神，我们不可以把它分割开。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亏欠。主啊，当日的信徒软弱，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常常在同样的光景当中。愿主你的圣灵时时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不能再亏欠你。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